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让全世界都知道王的权力是空虚的，只有上帝配得这样的权柄，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服他。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上帝让海停在哪里，海浪就停在哪里。上帝有时候让他越过一般的界限，造成巨大的海啸，死了几十万人，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约伯记里面也讲到上帝说他的创造的奇妙。我本来想，哎呀，如果我是上帝，我一定说，你们看到那孔雀啊，多美丽啊，那颜色你配得出来吗？你们看到长颈鹿，你看它心脏多好，可以把血打到头上。奇妙哦。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啊，我跟你讲，我造的鸵鸟，这个是在约伯记第38章那里讲，我造的鸵鸟，我不39章，没有智慧，那也显出我的智慧。因为耶和华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什么动物有什么样的智慧就有什么样的智慧。39章17节，神没有使他有智慧，也未曾赐悟性给他，鸵鸟的身上。另外在40章41章讲到河马和鳄鱼，这两个也常常被形容是抵挡上帝的，抵挡上帝的可怕的东西。你知道上帝怎么说？41章12节，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是上帝没有基督徒，圣经没有回避这一点。罪恶的世界处处看到神的荣耀被亏欠，好像上帝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上帝非常的愚蠢。各位还记得上礼拜吗？主啊，你为什么要下这么多雨啊？前两年我们又那么干，白痴也知道你分配一下嘛。啊，中国大陆连年南涝北旱，主啊，你就让在长江下的那雨分一点到黄河就好了嘛。那然后再说这个人间的历史，伯阳先生说中国皇帝绝大多数都坏的，钱穆先生的历史观跟他刚好相反，但也承认皇帝不大好，他说相权比较好。不过圣经上说不管他多好多坏，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兴起邦国，使邦国衰微，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做成造作了一切，昏君愚民愚蠢不合人道的事情很多，我们不否认，我们也不一定都能解释。可是我还是要说，如果没有全能的上帝，你连发怨言的资格都没有。在列王记下19章讲到亚述王，也是一个非常残暴坏的王，他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狂妄自大，他叫以色列人不要依靠上帝，他说我们亚述军队所到之处是进行毁灭，有哪一国的神能救他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侮辱耶和华和他的百姓。在列王记下19章22节开始，耶和华回答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狂妄的能力都是我赐给你的，而且我会剥夺你狂妄的能力。我们知道亚述的军队后来被耶和华消灭了，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种恶人被及时消灭、大快人心的事情， 几百年才一次，所以我们的心脏几百年才能大快的跳一下。我们都会讲啊，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愿神的儿女继续像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的，耶和华必然等候，他等候什么？他等候人来等候他。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能够做的，我能够建议各位做的，是像马可福音9章23节那个他的儿子从小被鬼附的父亲所说的，耶稣说你要信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父亲哭着说，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好，我们回到那个奇怪的会幕好吗？那个奇怪的会幕，对不起啊，上面是海狗皮搭的，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意思要侮辱海狗哈。这那你看的 National Geographic 好像在有一些比较寒冷的海边啊，有的时候在什么求偶季节，哇，那成千上万的海狗在那叫啊，你丢皮球每个都会顶一顶，哎，很奇妙。可是那些海狗皮怎么到以色列人手中？各位，这里不在海边呢，这里在不毛之地，连水都没有啊，哪来那么多海狗啊？不晓得，反正神在他的创造和管理中，可能让以色列人就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一批海狗皮，以至于以色列人可以有40年在旷野敬拜上帝。还有会幕里那器具，包括亚伦的衣服，亚伦衣服是美轮美奂，非常漂亮，那都要用收过最贵的礼券才买得到的。哦，我在讲历史，我不是在讲现实，没有，对不起。哎，各位，你在旷野里没有缝衣机，没有电，没有任何东西，怎么做出这些衣服，还有这些器具的？从出埃及记25到31章，每个字啊都是神亲口说的，好像那个约伯记我们刚刚看的。当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神的话。只是呢，当神一个字一个字讲的时候，我们希望啊，就是那是比较隽永、比较美丽、有智慧的话，好像是诗篇23篇呐、啊，或者是罗马书第8章啊那种。可是耶和华在讲他会幕里面器材的时候，还有在约伯记讲他创造的时候，各位，我实在是不大好意思哈。哦，那主的作文真是要得秉下耶。我不要读太多，我就读一个给你听听看哈。像出埃及记27章9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染的细麻做围子，长100轴，围子的柱子要20根，带铆的铜做20个，柱子上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我想那浪费公堂，在这银子那么软，你做这个大概不大恰当，我不晓得。然后北面也要有围子，长100轴，东面、西面、南面，他不厌其烦的讲，我这样念可以念一个钟头，大家都会走掉了。上帝干嘛花这么多宝贵的字眼来描述这些？各位，因为这些早都毁掉的、没有价值的、文学上也不美的东西，都在神的会幕里，都被神的荣耀笼罩。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你不必是多伟大的人，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阶层，上帝永恒的荣光都在你身上。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想到我们当中好多怀孕的，你知道一个胎儿像施洗约翰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这样的问安的话，或者说耶稣母亲问安的话，那个胎儿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在母腹中跳动。在耶罗波安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他老到眼睛发直跟以利一样，但神在他身上工作，他可以说出非常奇妙的预言。一个会幕，一个帐幕，有很贵重的，有很贱的，贵重的、贱的，都在神的身上可以显出他的恩典。 我完全愿意承认我是很卑贱的，我完全愿意承认如我只会越来越卑贱，因为我的能力各方面会越来越差劲，但是愿神的荣耀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信靠他继续的显出来。在最差劲的环境40年，神显出他永恒的光，在你身上也是一样。这些以色列人很坏很自私，我们看出埃及记民数记都可以看到，他们实在不是一群出色的子民，他们要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像那个箴言30章那个蚂蟥的两个女儿，就一天到晚要要要要要要这要那，要了得到了又嫌不满意。哇，可是真的好神奇啊，当耶和华说每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你们的东西，把这些金子银子和贵重的东西奉献出来，这是在出埃及记35章，不仅是奉献出来，而且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出来，他们都没有安全感，他们都很小气，他们都拼命的只会要得不会要给，而且要得一大堆收一大堆玛拿，生虫了发臭了。哎呀，有一幕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么伟大的一幕，就在出埃及记35章，这是以色列人做金牛犊惹上帝极大愤怒之后上帝所做的。上帝说，我的会幕需要你们奉献，每个人把金银铜和那有价值的东西奉献出来。你知道吗，他们就拿出了1吨的金子、2吨的铜、3吨的银子，多到后来上帝说不要再奉献了。那就好像使徒行传圣灵降在人身上，人开始把一切的东西都献给上帝，献给其他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有了安全感，我们有了喜乐，我们有了爱心。对，我们承认，包括在信友堂，包括在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站在这里都一样，我们的信仰进进退退，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是奇妙的，更奇妙的就是神那永不改变的慈爱、智慧和怜悯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在神显出他荣耀的时候，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仍然有。那么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很喜欢看到，不过呢我们都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神显出他公义审判的荣耀。哇，这个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埃及人被淹死，另外在民数记14章和16章可拉党悖逆的时候，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刑罚了那些恶人。我们看到这些觉得很高兴，一个人能把正义彰显出来，这非常的荣耀。我常常举包青天做例子，今天可能就我们更明显了。哇，最好有一个人，有一个检察官，有一个立法委员，我都在讲历史哈，他能把这些弊案呢、皇亲国戚的，不管是多大的压力，他不怕，他有智慧，他把它找出来，他不必拿出什么龙头扎、虎头扎，他就用他的智慧。太子、驸马爷、皇后娘娘，甚至皇帝，我不是讲总统，你不要乱讲，统统揭发出来，大快人心，这多么的荣耀在他身上。是啊，越彻底越好，越干净利落越好。但是主啊，这样的荣耀千万不要在我身上发生。各位，有没有人可以花一点力气调查调查您的礼券、您的电话、您跟谁讲了一些什么话，我这个做牧师的有没有说过一些轻佻的话是别人包括康师母不应该听到的。我们希望上帝的荣耀审判显在别人身上，对我们，主啊，忘记吧。各位，我们不是为了泄愤和自义求神显出他审判和调查的荣耀，我们也不是为了自保求神显出他赦免的荣耀， 我们求神显出他全部的荣耀，因为不管是审判，不管是赦免，我们信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都是得拯救的。因此在这里，在最后的时间，我要讲到上帝最大的荣耀。当然我们再一次说，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审判，神的一切作为都是荣耀的，而且不能分开的。分开只是我们人的字眼有限的分开来讲，但是如果我们分开来讲，我会对这世界上，我想圣经也是，教会的历史也是，我们把上帝的荣耀讲得最好的，神最愿意的，不是他的创造，不是他的管理，而是他的赦免和拯救。神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的儿子为我们受羞辱，受痛苦，使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可以重新活出上帝永恒的荣耀。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3:17。一个老师最大的荣耀，不是用自己的博学来显出学生的愚蠢。我觉得很多刚刚拿到博士的老师就有这种愚蠢，哇，列出一大堆书目啊，你看我都有学问。各位，老师最大的荣耀不是显出学生的愚蠢，一个老师最大的荣耀是把最愚蠢的学生教成一个有智慧的学者。各位，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耀不是，哎呀，你全身都是病，我一看就知道你只有3个月好活了。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耀是把一个绝症的病人医好了。一个工程师最大的荣耀不是看出这个工程的弊端有多少，而是把一个危楼改建成富丽堂皇的皇宫。这一点起码在比萨斜塔或者是某个隧道上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差劲的工程大概只有拆掉重建，可是上帝却在我们这些必死已死朽坏的罪人身上显出神儿子永远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神说神希望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可以说希望他荣耀的创造得到称赞，荣耀的审判得到称赞，荣耀的管理得到称赞。那里保罗说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在献殿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做了金牛犊，然后以后显出上帝这么伟大的荣耀。在所罗门建殿完成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发生了，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以至于祭司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里。在所罗门的祷告里告诉我们上帝的荣耀是怎么样显出来，是怎么样的丰富。在那里所罗门的祷告一再的讲，列王记上第8章一再的讲，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求你赦免，一再的讲。神的荣耀就是在绝望没有盼望的罪人身上显出这样奇妙的作为。我最近也在看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跟卫斯理同时的一个布道家。我在这里也提过他，我好像也提过他的见证，我真是非常被感动。他曾经在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也跟那些卫斯理中的刚开始他们还不太认识救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想要荣耀上帝，那时候英国的教会是那么的堕落，就很冷淡，甚至如果有人有点热心组一个查经班啊，或者出去传道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些小团体叫做 societies 或者是 band 或者是 association 了，那都不是照字面来翻译，就是一个小小的查经班。如果你做这些事，热心读经祷告传福音，就会被视为你可能是异端，你可能是 enthusiast， 你太热心了。那时候整个的英国教会是死气沉沉。 George Whitefield 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一直想啊，怎么样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做很多事啊，读经祷告，去探访病人，所以他们叫 Holy Club， 就是后来的 Methodist。 好不好？不好。他们没有喜乐，他们要用一切的善功来讨上帝的喜悦，直到有一天在不同的场合他们看到了荣耀上帝就是一件事，就是相信他，相信他的赦免，相信他的拯救，相信他为我们做的事。这种赦罪救恩的福音在历世历代一但被圣灵感动传出来的时候真是不得了。 Whitefield 后来没有地方讲道，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大到可以容纳那么多的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跟不信上帝的 Benjamin Franklin 他是好朋友， Franklin 说他估计过，他是一个科学家，他估计过Whitefield 的声音在空旷的地方可以让30,000人听得到。他有一次在冬天，因为没有人，英国国教不让他讲道，他在就是一个矿区那里讲道，又是冬天又冷又是户外，而那矿区的人就从小到老都在最悲惨生活下生活，所以他们毫无人性也很残忍，他们自己的命运悲惨，所以他们也常常有的时候像土匪一样伤害别人。他第一天是讲有300人来听，第三天好像是30,000人。他说那些人呢，那些从小到老的 那个到差不多一世纪以后， Dickens 写的英国也是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很坏很顽梗，每个人脸是黑的，从小到老因为都是矿区出来脸是黑的。他这是传记作者写的，说在他讲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拯救、上帝赦免的时候，在每一个一张漆黑的脸上开始有2条白色的河流眼泪。各位，这是上帝的荣耀，上帝在罪人身上施行了他更新拯救的工作。我们怎么荣耀上帝？我们也常常听到荣耀上帝，大概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样，光宗耀祖嘛，考上好大学赚很多钱，能够买大房子开好车。我不说这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但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能力。我们怎么荣耀上帝？我们怎么荣耀父母啊？不能够念最好的大学，不能够得诺贝尔奖吗？最少我每次准时聚会，11奉献，我在教会里规规矩矩的侍奉，做主日学老师执事，这样荣耀上帝。哎，各位，这也是荣耀上帝，不过这也只有少数人。我们要荣耀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每个人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我们相信他的救恩，我们相信他使软弱的得力量，愚昧的得智慧，死亡的得生命，该灭绝的得到恩宠，我们相信他使在黑暗中的人有光，这是荣耀上帝。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是这样来荣耀上帝，他们所做的工作那都是过眼烟云，他们信靠上帝的记载，那是我们永远得帮助的。因此我最后我希望能很快的引几个经文，这里这些经文里面好像毫无荣耀之处，好像都是很悲哀的。譬如说诗篇31篇第10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 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诗篇三十八篇，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诗篇七十七篇，这是亚萨的哀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你叫我，你就是神，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各位，你有过这种无眠的晚上吗？坐立难安，辗转反侧。诗篇八十八篇第三节，这个是可拉的后裔的诗。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见阴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向你举手，我向你求告。各位，这些诗歌有什么荣耀？这些诗歌讲到人生的苦境，讲到他自己的罪恶，讲到别人对他的伤害，讲到他走投无路。我夜夜向你举手，我日日向你求告，你压住我，这有什么荣耀？太大的荣耀了。我们在这些人的诗歌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必有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在医病赶鬼建立大教会背圣经讲道上找到我们有的那份恩赐，可是我们都可以找到同样痛苦伤心的经验。而这些痛苦伤心的经验写的每个人都一直蒙了上帝的恩典，最终更是被接在荣耀里，那使我们有盼望。原来我不是要那么优秀才能够荣耀上帝，我就是最差劲的一个人，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刚才的诗篇三十一篇，包括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诗篇三十一篇里面，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甚至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因着神的恩典，愿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爱和荣耀，好叫我们永远活出他的荣耀。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谢谢你在这个真是很可耻的罪人身上施行怜悯歧视，叫我现在还能够传扬你。主，这不是我做的，这是天父的怜悯。西门巴约拿是有福的，康莱昌是有福的，所有你的儿女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是有福的。一个把自己献给主的人，即便25岁过世，是有福有荣耀的。愿我们在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中，让这个罪恶的世界看到盼望和你永远的荣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